李元红心里明镜一样，你看着我吧，犯歹的不做，犯法的我不说，我看你老袁怎样对待我。就这样，他把门一关，谢绝一切客人，哪也不去。要说李元红这个人也挺滑呀，这才叫明哲保身呢。袁世凯心满意足。另外，他想到冯国璋，我怎么能拉拢他呢？冯国璋能对我死心塌地，我说什么他凭什么呢？这个事儿，他跟他儿子袁克定商议了。袁克定一听啊，非常高兴，爹，您老人家跟儿想的一处去了。我看冯国璋将军那的确是个干才呀，如果冯将军肯于跟爹爹携手合作，那乃是咱们民国的栋梁。哎呀，怎么拉拢冯国璋呢？给他钱，冯国璋有的是钱，他不缺那玩意儿。给他房子地也不行。哎，后来袁克定眼睛一亮，爹有了。据我所知，冯国璋将军呢，原配的夫人早就亡故了，正是一直是空着。能不能把咱们家里的女教师周小姐许配给他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哈哈，就不怕冯将军不听您的话了。
对，孩儿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
这件事我就交给你，赶紧找段志贵、袁乃宽，你们仔细商议。
是是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
干什么？美人计
啊，这玩意儿好使。
原来啊，袁世凯的家里有个女教师，姓周，叫周道如，今年35岁，始终没找人家。这周道如家里头也是当官人出身，他父亲在清朝末年做过内阁学士，可是他父亲呢死得早，家庭中落，一贫如洗。后来周道如啊苦心读书，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，写的一手好字，文才非常高。另外周道如还是著名的校花，人样子长得也漂亮，但是也十分端重。袁世凯慕名就把周道如请到家里头担任家庭教师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袁世凯是个大家庭，一妻15妾，15个儿子，14个女孩，没有教师怎么行呢？这女教师专门负责她的女儿7妾的文化。袁世凯很注意这方面，周道如又有才华，自从周道如来了之后，跟老袁家家族处的相当和睦，不知道的就是他们家的人。这个人呢，人缘也非常好，别人都挺尊重他，尤其这位周小姐跟三夫人闵氏关系至厚。袁世凯这三夫人呢是高丽人，闵氏是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娶的这么个媳妇儿。这闵氏也很有才华，跟周小姐一见如故，俨然就成了干姊妹，是无话不谈。父女坐在一起了，学习完了就唠心里事儿呗。这闵氏就说过，说周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这么高的才华，你怎么不找人家呢？周道如闻听长叹一声，眼圈红了。他跟闵氏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我何曾不想啊，只是我家情况特殊啊，我父亲死得早，家庭中落，一贫如洗，我没有办法，一方面服侍我娘，一方面我读书啊，到了现在 我娘年老体衰，经常有病，我怎么能舍得扔给他了人家，我找人家呢？我呀立誓终身不嫁呀，服侍我娘，等我娘百年之后，我也就这么活下去了呀。民事一听乐了，现在你是堂堂总统府的女教师，只要你有困难，一句话什么不都解决了吗？我看现在经济那是次要的问题，关键是你想不想找人家。你可以跟男方说好吗？就这么一个老娘可以带过去吗？不照样尽孝吗？大概呀，我猜的不对，周小姐眼光太高啊，挑花眼了吧？是不是？我给你介绍一个。周小姐说了，要想介绍行，必须找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够个大丈夫，碌碌之辈，我是决意不嫁。透露过这话。有时候袁世凯到了后边了，见着闵氏，闵氏就把周小姐的心意跟老袁说了。哦，袁世凯说她多大了？35了，老姑娘，这可不小了，应当给她找个合适的人家。找谁呢？这玩意也不是买东西，说拿钱我就能买了，没合适的还不行。袁大头还真动了心计了。可在那个时候呢，冯国璋有什么事情都直接找袁世凯来请示，找他来禀报，有时候老袁就留冯国璋在府里头吃饭，不分彼此嘛，什么话都说。有时候呢，让周小姐也出来作陪，介绍这是我的女教师。这冯国璋见着周小姐之后也动了心，从那个表情上来看，有那意思。而且冯国璋对周小姐也是赞不绝口。后来正值多事之秋，你这事儿就撂下了。现在想到拉拢冯国璋，又把这茬捡起来了。袁世凯不便出面，所以袁克定找他的兄弟袁乃宽商量。这袁乃宽呢，跟袁世凯他们家同姓不同宗，哎，就沾了个光，他也姓袁，也是河南人，哎，这家也会来事儿。见着袁世凯净叫好听的，袁世凯对他也非常得意，管他叫侄子。就凭着这层关系，袁乃宽做了陆军部的次长，跟段祺瑞在一起。但是袁乃宽是个小人呢，监视着段祺瑞的一言一行，有时候段祺瑞的事情都是他给告的密，俨然就成了老袁小袁的耳目。这个家伙是属于一条狗啊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给点食儿吃就摇尾巴。所以袁克定找他来这么一商议，袁乃宽大喜，我大哥，古往今来美人计是百发百中啊。两个人策划多时，又拉过来一个帮手段之贵。这段之贵呀，是袁世凯的干儿子，那红的发紫。段之贵的任务就是观看老袁小袁的眼色行事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袁克定跟他是无话不谈呐。段之贵听完之后，把大腿一拍，好，太好了，我拥护。这个事儿我得跑着去，怎么办呢？你这头同意了，你冯国璋同意不同意？事先得打个招呼。所以段之贵坐专车南下，到了南京来找冯国璋。一开始冯国璋拒绝了，冯国璋乐了，说我今年年近半百，我的大儿子冯屯都娶了媳妇了，我 再娶个年轻的妻子，恐怕在儿女面前难以交代。虽然我的正室没有了，但是我妻妾还有十多人呢。我看这个事儿算了吧。段志贵把嘴一咧，哎，将军言之差矣啊！你那姬妾再多，不等于正室的夫人，好说不好听。我看呢，这是袁大总统的意思，因为他特爱将军，所以呢，对将军家里的事情也非常关注。我是代表大总统来的，无论如何，求将军答应此事。其实冯国璋嘴那么说，心里头早乐意了。他不止一次见过周小姐，论个头，论才华，论哪一方面，他是求之不得呀。后来经段志贵的说和，冯国璋这才点头，好吧，既然是总统一片苦心，那我只好就接受了。这事儿定下了，段志贵连夜返回北京，见着袁乃宽、袁克定，把冯国璋的意思一说，袁克定马上禀报他爹袁世凯，老袁大喜，马上告诉三夫人闵氏去跟周小姐说起。闵氏又找到周道儒，一提这南方是上将军冯国璋，你看怎么样？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又是大总统的红人，大概你没点什么可说了吧。哎呀，周道儒一听啊，也倒是心满意足，脸一红，低头不语。闵氏一看成了，禀报大总统袁世凯，袁世凯又命段之贵、袁克定跑到这个事儿。后来这事儿成功了，就定为中华民国三年一月十九日举行婚礼。那日子都定出来了。那大总统做媒呀、啊，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。消息传出，南北两京为之震动啊。在十四五这一天，周道儒穿好了衣服，带着娘家的人，有袁克定、段志贵、袁乃宽陪同，闵氏夫人也亲自出马，用专列花车带着嫁妆浩浩荡荡送到南京。再看南京浦口、下关、城里、城外都是张灯结彩，鼓耀喧天呢。论当时这个热闹劲儿，仅次于袁世凯宣誓就职啊。报纸上通栏标题都报道了这一消息。冯国璋神采奕奕，身穿着古蓝色的军装，率领卫队亲自迎亲，举行了婚礼。婚后夫妻感情十分甜美，但自不必说呀。老袁一看行了，这头一步达到目的了。哎，我不怕你冯国璋反对我称帝了，咱们再接着更深一步。干什么呢？袁世凯大胆地迈这步，改革官制和体制，把官给改了。原来各省最高的长官是都督和民政长，老袁给改了，把都督一律改为将军，把民政长一律改为巡按使，是很显而易见的，要服古啊，把古代那官儿全给搬到这儿来了。偏赶这时候呢，内阁总理熊希龄提出辞职，内阁也提出辞职。什么原因呢？熊希龄接替代总理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，本来呀、啊、满怀信心要大展身手， 后来发现这袁世凯独揽大权呢，这国务院等于虚设，各部的部长包括他这位总理狗屁不是，他就去那个签署命令，袁世凯叫他干什么他得干什么。后来熊希龄一看，我这个总理当不当的一点希望也没有了，干脆我辞职得了。内阁成员多数都跟他有交情，一看熊希龄辞职了，接着也递上辞呈。老袁一看正好，我正不想要你们，他又顺坡下驴，利用这个机会废除国务院。袁世凯别出心裁，又在中南海总统办公室之下设立个政事堂，代替国务院掌管全国的文事。在政事堂里边设立的左丞和右丞，就是丞相的丞啊，左丞任命了杨士奇，右丞任命了钱能训，把这些人都搬出来了。哎呀，这政事堂里头没个头头也不行啊，应当设立一个国务厅掌管政事堂。后来又把他的老朋友徐世昌给请出来了，担任国务卿。本来徐世昌不干，袁世凯拿面子堆，叫梁士一、袁克定百般去请，徐世昌没办法，这才出山担任政事堂的国务卿。其实徐世昌心里跟明镜一样，我这国务卿啊比那个熊希龄也强不多少，就去那个傀儡。哎，其实还真就这么回事。那么在政事堂之下，
袁世凯又命令设了四个局，什么机要局、主计局、法制局、印铸局，直接对总统负责。文衙门没了，省着要国务院害手害脚的，这武衙门也得改一改，这兵权得笼络到自己的手里。原来这兵权都掌握到陆军部和参谋部手里的，特别是掌握到段祺瑞手里。现在段祺瑞出任了湖北都督，利用这个机会正好削掉他的兵权，因此他改组了陆军部和参谋部，在中南海总统府之下又设立了个海陆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。这衙门可厉害，把全国的军权都牢牢地掌握在这个处里头。他一想也别太露骨了，统帅办事处有六个人负责，头一个是殷昌，第二是王士珍，第三是段祺瑞，第四是萨振兵，第五是刘冠雄，第六是陈焕，让这六个人集体负责，互相监视，互相牵制。有关全国的军事，比如发动战争、调动军队，所有的事情，这个办事处负有全责，无形中把陆军部、参谋部的权力整个给夺来了。就是你段祺瑞有一天回来仍然做陆军总长，你也白扯，有名无实。可是老袁一看这满意，哈哈哈哈，文的有政事堂，武的有这办事处，这回我放心了，我得迈这第三步。这第三步要干什么玩意儿呢？称帝呀。哎呀，袁世凯一想还不行，有一个最重要的关节我把它忽略了，看来现在国内也没什么说的了，这列强怎么办？列强这口吻只承认中华民国而不承认中华帝国呀，我要称帝首先得取得外国洋人的支持，人家要反对这个事还得失败，可怎么跟外国人说呢？哎呀，他又伤开脑筋了。 转哪转哪，想啊想啊，哎，想出招来了。首先我在我的总统府里大肆聘用洋人顾问，这都是高级顾问啊，哪国人我都聘请，然后拉拢他们，让这些人起个桥梁作用，回去顺说他的国家拥护我称帝，对不对？这招可不错。那聘用洋人的说着玩呢，得给人多少钱呢？这笔开销从哪儿来呢？本来这经济就紧张，老袁是煞费苦心，后来把他的心腹梁士仪给找来了，让他想办法。梁士仪啊，有个绰号叫梁财神啊，这位才能呢。你要遇上钱不够了，你就找他，他出去转一圈，这钱就源源不断的来了。要不怎么叫财神爷呢？袁世凯离不开他。梁士仪后来给想了个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在全国发行公债，你看这好不好？发行1000万元公债，3年期限，到时候本利还清。结果这个事儿付诸实施了，公债在全国发行，不买不行啊，逼着你买，整个是个骗局，变相的勒索呀。这是一笔收入。另外梁士仪又给他出主意，烟草鸦片与专利呀、啊。所以在各地成立鸦片烟草专利局，原来禁烟现在不禁了，你上我这儿买了行，我这是官家的，你来私人买不行，但是你得上税，这是一笔巨大的收入。其实啊，袁世凯就是出了名的走私犯，只要他有钱可以做皇帝，什么手段都可以施展出来，这是一笔收入。但是一盘算，杯水车薪呢，还不够用。袁世凯的心里就升起更大的野心。